哦，再大一点啊，这个第一次使用这个可以了吗？可以哈，后面最后面能听见哈，那个陈建可以听见哈。好好好，我今天讲的有人说我在讲道哈，其实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没有资格讲道，我是讲来讲一个见证啊。那么今天这个见证呢，题目就是戴德生的故事啊，是一个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老前辈啊。那但是在讲这个见证之前呢，我想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我的见证啊。那么准备这个讲道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哈，今天我讲到最近很多人知道了，然后我就收到了大量的这个微信啊，给我鼓励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没想到这么多的微信啊给我鼓励。然后昨天下午呢，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啊，大概四点钟左右的时候收了一个电话啊，那我就不一一去指名哈，包括这个电话是谁打的，我想我也不说了哈，是一个弟兄啊。那这个电话呢打过来以后，就是讲了我们通话就是一分钟时间啊，就是他就告诉我说是听说你啊明天要讲道啊，我就有个感动，我要给你打个电话啊。这个就是一分钟时间，我不记得他讲过什么特别的鼓励的话啊，也不记得他讲过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很美好的这个这种祝福啊，都好像都不记得了。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一分钟的电话非常非常有力量啊，真的是非常有力量。其实我从这件事情我想到哈，真的我们所谓的就是关怀哈，耶稣让我们有爱哈，我们爱就是说我们对别人有关怀。那这个关怀其实大家真的是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真的是就是一句话一个微信啊，就是一个关怀，而且这个关怀真的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你们真的是你们没有经历过，你们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后面的强大的力量哈，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强大的力量。好，那我们今天讲啊戴德生的故事。那么这个戴德生他的生平事迹哈，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书籍和资料啊，包括还有电影啊这个介绍。那么大家上网的话可以查到很多的资料。那么讲戴德生的故事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可能就在于在所有的这些资料里面，怎么样能够选择对我们教会和对啊包括我自己哈最有这个感召力的那一部分，然后呢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哈能够讲完。那我知道酋长老给我们要求讲到一般来说是45分钟哈，那我想我实在是真的是太难了，把这个压缩在45分钟之前。我刚才跟胡晓讲，我说我星期五晚上我自己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预演哈，我花了2个小时才讲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时间实在太长了哈。那这周末的话，我又赶快花时间再删减哈，那实在我真的不舍得删减，这里面太多太多很好的内容了，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挑战。那今天呢，我是无论如何争取哈，在1个小时之内讲完。那如果万一1个小时讲不完哈，我想请酋长老直接上来哈，我们唱三一颂，领受祝福。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哈，其实如果大家如果去阅读关于戴德生的这个他的生平事迹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悲壮的一个故事哈。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是主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光是有那种激情哈，我们还是有喜乐，所以我是尽量把一些这个特别苦难的部分我把它去掉了，所以我是尽量讲到一些比较激励性的内容哈。那为了就是我们我个人也希望啊，我们在这个主内我们在今天侍奉主的话，我们是应该带着喜乐来啊。所以好，那我们就开始哈，抓紧时间。那我对面有个钟哈，我就按照这个钟的时间，从现在开始1个小时啊，1个小时结束。好，谢谢。那我们先阅读今天的这个经文哈，大家一起跟我读哈。这是腓立比书的这个3章8节啊，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我们看一看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生。 那么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看戴德生他的一生是怎么样的。那我想这个故事哈，从我的家乡说起啊。那么我们先翻到下面一页哈，是关于我的家乡江苏镇江。看看我这个，好，哎，还有一张照片，我就没想到它还有带有自动化的嘛。把这个看看能不能，哎，为什么照片没有呢？你能放啊？出来了哈，好，太好了。所以这是我们镇江哈，是镇江，是一个长江之滨的一个很优美的一个城市哈，不光是环境优美，而且也有非常多的历史文化的典故啊。那么我们熟悉的像这个水漫金山啊，刘备招亲哈，这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哈，就是镇江香醋啊，大家都去超市买醋的话，没有镇江两个字肯定是不会买的啊，这个是驰名中外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的故事哈，我们就从镇江说起，那是在150年前的镇江啊。那么当时呢是1868年的八月的一天啊，1868年八月的一天。那么从这个对岸的扬州哈，这个坐船就来了一批人啊。当时是由这个清朝的这个官军哈啊保护他们，然后呢从扬州就到了镇江。那么远远看呢，他们是也就是一群这个老百姓哈，一群老百姓，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们哈都是受了伤的啊，这个衣冠不整啊，然后很多人还需要搀扶啊，有的人头上还绑着这个绷带啊，有的人身上血迹斑斑啊，很惨。那么你走近了看以后呢，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中国人啊，不是中国人，而是一群这个穿着完完全全中国的这个服饰的一群西方人啊，白人。那这里面有大人，有小孩啊，有男有女啊，那么是一群人。那么他们显然是从扬州哈是经历了一场灾难啊，然后到了镇江。那么到了镇江呢，因为镇江当时有英国的一个领事馆啊，英国领事馆，所以他们呢到了镇江以后呢，实际上是来避难的啊，来避难的。那为首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啊，就是戴德生啊，戴德生。那么戴德生是谁呢？戴德生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下面就讲他的故事。那在这之前呢，我想我们先做个祷告。神，今天是主日啊，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聆听你话语的日子。主啊，愿你让我们的心啊都来到你的脚前，来仔细的听，来仔细的听你向我们说的话。主啊，愿你把这个100多年前的故事啊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变化，拨开人世间的沧海桑田，来看清楚你要跟我们说的那个真理。因为你的真理永远不变。主啊，就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啊，跟着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来看，我们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我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他们到了镇江啊，到了镇江，那么有英国领事馆的保护啊，那么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同工在镇江，所以呢，他们到了镇江以后呢，基本上是进入一个安全而且比较平安的一个状况，他们也可以休息啊，身体有这个有受伤呢，可以得医治。那么看起来他们是安全的，但事实上哈，后面他们有更大的一场灾难还等着他们。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先放在这里哈，我们后面还会继续。那我想我们故事从头开始说。那么戴德生啊，他我们从他的这个青少年时代我们开始哈。那么戴德生呢，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英国人。那么他的父母呢都是非常虔诚的英国基督徒啊。那么他的在17岁以前哈，他其实是一个很叛逆的一个少年啊。那么父母对他也是很头疼啊，虽然也去教会，但是呢也不是非常认真。所以他的父母啊花了很多的时间，还包括他的妹妹哈，他有个妹妹也一起为他做祷告啊。那很神奇的事情啊发生了，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哈，他就突然被神呼召，完了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意象啊，觉得神要送他到中国去啊。因为他有这个意象也不奇怪哈，因为当时他们的家庭是基督徒家庭，那么他们经常家里有很多聚会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都说这个整个全世界 这个福音都已经传遍了，只有中国还没有福音啊，中国而且人口众多哈、啊。所以他当他十七岁被神哈、啊、拣选呼召以后，他就下定了一个志愿，要去中国啊，要去中国传福音。所以那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哈、啊，他在被呼召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是真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哈、啊，是一个瞬间的一个改变啊，基本上就头一天和第二天判若两人啊。那这边的故事我们就没有时间说了哈、啊。那么那应该来讲，十七岁的这个孩子啊，实际上这个在心智啊，在世界观方面都是不是很成熟的哈、啊。那么中国呢，当时什么情况呢？那么这里面这个书上也介绍，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中国是几千年的这个闭关自守，对吧？然后呢，这个鄙视外国人，当时中国人是鄙视外国人的，和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哈。现在情况，我们很多中国人实际上是有点崇洋媚外的哈，在当时的中国人其实是很鄙视外国人的啊，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最伟大的。那么中国土地这个广大啊，人口众多，而且古老神秘，非常引人入胜，但是呢却拒人千里之外啊。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对外开放的，当时啊，除了少数地方。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以后呢，那戴德生的这个母亲哈，他的父母哈是什么态度呢？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说如果作为基督徒来说的话，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儿子突然有这么一大的转变，而且还有志向去中国哈，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但实际上他的父母都是不太支持的啊，特别他的母亲哈，知道他儿子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好的。啊，那个戴德生是在英国人中间啊，属于比较瘦弱的那种体型，所以他母亲知道他身体不太好，所以呢也是非常忧虑哈、啊。那么戴德生呢，在给他的母亲的这个信中哈、啊，有这么一段话，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啊。亲爱的母亲，请你继续替我祷告，谁注意中国呢？每礼拜让25万中国人与世永别，而他们对于神、基督和救恩毫无所闻。我们岂不该用慈悲的眼光看着浩大的群众吗？神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让我们向他。有时候你喊着说请来帮助我们，没人关心我们的灵魂吗？那对这样的呼唤，难道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吗？啊，这是戴德生给他的这个母亲的一封信哈。那从这个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被呼召的这个动力哈是在哪里哈，是为了中国这个福音的广传。啊，那么对于戴德生来讲，我们刚才说十七岁哈，实际上是应该是还比较幼稚的哈。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哈，他从十七岁开始觉志啊，这个建立这个信念，一直到他21岁啊动身去中国，大概总共不到4年时间哈，大概3年多时间，我们看看他都做了什么啊？我们可以看出哈，他真的不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青年哈。他总共做了有4件事情来做一个准备工作。我们再翻一个哈，翻两页，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翻了。好，那我们一边再翻一页。好，再翻一页。好，那我们接着讲哈，时间啊，那他做了4件事情哈。第一个，他学医这件事情并不奇怪，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药剂师啊，而且拥有一个小的药店啊。那么他呢就选择学医。那另外一个呢，当时的传教，海外传教是多半是以医生为职业的啊，因为拯救了身体的医治了身体，很容易就能够建立一些关系，能够拯救灵魂啊。所以啊，这第一件事情他是要学医啊。后来他到了伦敦去加入参这个去了医学院啊，伦敦医学院，然后呢学中文啊，到去中国当然要学中文啊，这个也不奇怪哈。那第三个的话呢，学这个圣经和祷告啊。那学圣经我们觉得也不奇怪，你要传福音嘛，你对圣经肯定要了解啊，而且要深入研读，对吧？但是要学习祷告啊，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思考哈。那真的是祷告的力量非常庞大。那么他这里面他就说了，是吧？我常常想到了中国之后，不能对人要什么，只能向神要啊，因为在中国谁也不认识啊，那只能向神要。所以在未离开英国之前，先要学习用祷告求神感动人来帮助我啊，这样是何等的重要啊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祷告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基督徒真的是不是说只学习真理就够了哈、啊？要学会和神面对面的交流啊，就是祷告。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让我们很吃惊的哈、啊，他要学习过艰苦的生活啊，这一点也是非常 了不起的哈，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我刚讲了，他的父母哈、他的父亲是一个药剂师，而且有一个店哈、那么他的家庭还是非常殷实的一个小康之家，所以他父亲还是很有钱。那么他去伦敦去学医，其实他的父亲是可以资助的。而且当时他要说去中国哈、也有当时的这个传教机构，也愿意资助他的学习，但是他都拒绝了。他说我要过一个辛苦的生活，为了中国做准备。所以他当时是一边学习一边打工，而同时还在这个当地伦敦的一些贫民窟去传福音，去救济穷人啊。这个实际上这个生活，这三年多的生活实际上是过得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啊，非常艰难的。那中间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故事哈、那这就没有时间讲了。那么他十九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最困难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他去中国之前啊，那就是他的一个女朋友啊，他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已经谈了三年了。啊，谈了三年了。开始的时候，女朋友说好了，就他去中国，这个女朋友也跟他一块去。但是呢，在他十九岁的时候，这个女孩的父亲哈、就给戴德生写了封信，说是你如果要是坚持要去中国的话，那我就不同意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要不然就选择就在这个英国这个做传教士或者做这个牧师啊，或者的话你就必须放弃我的女儿啊，我就不同意你把女儿嫁给你带到中国去。所以那这件事情对戴德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哈，他非常爱这个女孩子，但是呢这个痛苦是痛苦哈，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通过祷告，通过向神求哈，他就获得了这个力量，能够战胜这个痛苦。他后来说，他说痛苦一点都没有减轻，但是我的力量更加强大啊。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看样子这个戴德生在祷告上面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哈。那也是很作为我们年轻来讲哈，失去了恋人啊，失恋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哈，那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哈，第一部分。这第一部分的话就是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呼召啊。那么神的呼召，那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有个总结哈，这个是我们说我们爱神啊，那我们就必须是爱人啊。那么爱人的话就要有具体的行动啊，要有计划。啊，要有持之以恒的这个方式来回应神的呼召啊。那我们基督徒都是，我们第一个诫命就是要爱神，对吧？然后爱人如己。那我们要爱的话，我们以什么样的行动来呢？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周围有哪些人需要这样的爱，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他们，有哪些具体的行动啊？那么而且有一个计划可以持之以恒啊，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学到的哈，戴德生他要去为中国之行做准备，他是有一系列的这个行动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那么到了1853年啊，1853年的9月19号，戴德生就从英国出发了。那么出发从哪出发呢？从英国的这个利物浦港出发，目的地是中国上海。啊，当时专门有个差会啊，差遣他。那我11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在幼师那边还做过一个类似的内容的这个一个讲道。我当时也是为了这个调动年轻人的这个参与哈，我说你们猜一猜，他们从英国利物浦到中国上海该这个行程该怎么安排哈？那有人说坐这个英国航空，有人说坐法航啊。那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哈，飞机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那坐什么呢？火车也不行啊，火车也不行，那就坐船啊。我记得我们在座的哈，这个荣伯伯是唯一的一位啊，我所知道的是从台湾到美国是吧？是坐船来的是吧？荣伯伯是坐船来的吧？对，我记得每一次荣伯伯讲到哈，就讲他这个经历哈，这个坐船到美国来，而且每次他都是问哈，在座下面哪一位是坐船来的？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看到任何一位是坐船来的哈，坐船来的。那荣伯伯，我不知道你当时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船哈，我想你跟他这个船比较一下看看哈。那我们看下一页啊，他坐的什么船呢？是一个船，一个帆船啊，一个帆船，一个货船啊。戴德生是其中唯一的一个乘客啊，是一个货船。那么这个船呢多大呢？这个是470吨的排水量啊，470吨排水量啊。下面还有图啊。那个是船的那个图，然后下面的地图是它的这个整个航线啊，航线，海上的航线。还有几张图没有出来，好，出来了。 啊，那为了做比较哈，我网上做了点研究啊，研究一下它这个船到底什么船。我们这个上面那个船呢，是我们的 Bainbridge 的那个 ferry， 就西雅图的 Bainbridge ferry， 是多少吨呢？是6184吨啊。然后下面这张图呢，就是把那个后背景还是那个 Bainbridge ferry， 然后呢，这个下面有一个小船，这个小船也是我们这里的一个 ferry， 这个小 ferry 是啊是621吨。啊，621，那这个戴德森那个船的话是比它还小哈，你可以想象这船非常非常小，然后走了多远呢？那我们看哈那个一个虚线，上面一个地图哈，基本上绕着地球走了半圈啊，走了半圈，从这个英国出发，绕着这个整个非洲啊，整个非洲绕了，从非洲最南端啊，绕过这个好望角啊，然后一路往东啊，一路往东，顺着那个这个南太这个。南半球的西风带，这个西风一路把它吹到这个澳大利亚，然后顺着印度尼西亚的那些群岛哈、啊，然后到了这个台湾海这个南中国海，然后台湾海峡，最后进入黄海，然后在上海。所以总共多长时间呢？总共走了有，大家可以猜一下哈，上面有哈，156天，走了5个月啊。那么戴德森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很详细的记载了这个行程。真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九死一生啊！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不要说中国传教，你能到中国就不容易了哈，就非常非常难了。那么当时港口送行的这个场景哈，我想我也省去了哈，是非常非常悲壮的一个场面啊，他的妈妈去送他的啊，我们就省去了。那么到了中国以后是什么情况哈？那么可以讲哈，经历了这个生死考验以后，他孤身一人。啊，就到了这个上海港啊，当时上海港上面我们下面还有一张图啊，上海当时因为他一个乘客嘛，所以他这个基本上就提着行李从船上就下来，就他一个人啊，没人接他啊，也没人带他去哪里啊，身上就揣了大概有3封信，其中2封信根本就找不到人了，只有最后有1封信找到了一个人啊，可以接纳他的人。那么当时上海的什么情况呢？当时上海正在战争中，是谁和谁打呢？是太平天国啊和清军在打仗啊，在打仗，然后物价飞涨啊，一切都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戴德森呢，开始去的时候呢，打算是开一个小诊所啊，因为他学医嘛，开个小诊所，然后呢，在诊所里面啊，再开个小学校，然后呢，在里面一边看病啊，一边啊教一些这个英文，然后同时呢，再传福音。但实际上，这个战争一来以后啊，所有东西被打得粉碎啊，根本就开不下去。有好几次差点就被炸弹哈、啊、就炸死了，所以开不成学校也不没法住下来哈、啊，那他就开始布道啊，就开始布道，就在这个整个沿着上海啊以及这个东南沿海一带啊，就到这个周边地区去布道啊，一手拿着圣经啊，一手拿着这个福音的单张啊，走街串巷去布道啊，总共有多少次布道呢？那么有从他到了上海一直到1860年，总共6年时间啊，6年时间总共有18次的布道，有18次的布道。那么前面几次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乡村去布道以后啊，他的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第一个小孩的这个嘲弄啊，小孩就跟他们闹哈、啊，他说的根本就这个不听他的。完了以后还有流氓地痞还追打他们。啊，流氓地痞打他们。当时你知道，现在外国人到中国实际上还是比较受尊重的，但是当时的后外国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什么呢？都是些鬼哈、啊，这个有人叫他们红毛鬼啊，有人叫他们白鬼哈、啊，这一塌糊涂。那流氓地痞正好是就取笑他们，追打他们。然后呢，这个当地还有些恶势力啊，还要迫害他们啊，还要迫害他们。那么这个政府的话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啊，整个基本上就这个敷衍纵容。啊，根本对他们没有任何保护哈、啊，所以这个可想而知，这个待遇是这个所受的这个苦难哈、啊、是很大的。那受苦就受苦了，关键是效果还非常非常不好啊，效果非常不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这个福音传播的效果几乎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好，那我们其实看了以后啊，我整个这个6年的这个经历哈、啊，那我们看到哈、啊，实际上神在。让教他两门功课啊，教他两门功课，其实这两门功课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两门功课啊，两门功课。第一门功课就是要让他谦卑啊，要让他谦卑下来。那他 在前面有大概六七次的布道非常非常有问题了啊，他就反思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啊，那后来他就采取了一个措施哈，我们看看下面一个啊，那上面是上海哈，好，他就把英国人的西装脱掉，然后呢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啊，因为他感觉到就是不能融入中国这个社会啊。你到了社会以后，小孩取笑他，然后大人也敬而远之，对吧？然后还有流氓地痞还跟他捣乱，对吧？然后那些恶势力还去排斥他，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去融入中国社会啊，要去做一个中国人，然后跟中国人去接近啊，这样的话说不定会有好的效果。所以呢，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啊，打扮成中国人啊，在后面还有两张图哈、啊，中国人。那么你可以想象哈，把这个西装脱掉，然后穿上中国人的衣服，这个不难啊，这个不难。但是难在就是还要这个发型得还得像中国人啊，对吧？那个后面还有个辫子哈，那英国人也没有辫子啊，结果他开始没头发不够长，就装了一个假辫子啊，装了个假辫子，然后完完全全是一副中国人的打扮啊。哎，这个打扮下来以后觉得不错啊，是非常效果很好啊，效果很好。所以这件事情让他大大的得到鼓励。大大得到鼓励。那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建立的内地会哈、啊，内地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章程之一，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国传教士，不管你从哪个国家来的，必须穿中国的服装，必须是中国人的打扮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规矩哈、啊，这是第一个顺服啊，顺服。那么第二个这个神让他上的功课呢，就是第一个是谦卑哈、啊，那么第二个功课啊，神让他学会了就是顺服啊，顺服。那么刚才讲了，他第八次传道的时候开始穿中国的这个服装，对吧？打扮成中国老百姓。那第九次的话呢，他去了哪呢？去了那个上海附近的一个岛，叫崇明岛啊。这我们在这个江浙一带的，我们都知道崇明啊，崇明它是一个岛，现在是一个县啊。那么这个崇明呢是在长江口，长江出海口，这个土地非常肥沃，然后呢岛上的居民啊也还比较富庶啊，人口也蛮多的，所以他就去那里去传道。那之前其实他去过一次哈，不是太成功。那这次他换了一个装束以后，他打算再去，哎，果然就非常不一样了啊！很多人就接待他，完了以后呢，哎，在岛上居然还就设了一个小的这个医疗站啊，然后还有一个小教堂啊，居然还几天之内还组织了不少的这个来慕道的一些村民，而且呢，这个经过一番祷告、一番讲道以后，还有不少这个人就信了。啊，而且非常热情啊，非常非常热心的在他的这个诊所和他的教堂里侍奉。但是呢，这件事情可惜呢，就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讲了，这个恶势力还是要迫害他。那么岛上呢，有两个比较有名的中医啊，中医那一看这个西医来了啊，这个好像好多人就去找西医看病，这个就觉得这个中医要受到冲击。啊，再加上他文化上也有不一样哈、啊，所以跟那个中国的这个儒家思想啊，这个都不太相同，所以呢，他们就联合起来和当地的官府勾结，然后呢就迫害他，完了以后就查封了他的这个，就大概开了几天哈、啊，他这个诊所和他的那个小教堂就被查封了，查封了，不光查封了，还把这状哈、啊、告到了这个英国领事馆，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啊，说你看你们的这个侨民哈、啊，你们的传道士不符合我们的规矩哈、啊，在我们岛上乱来。那英国领事馆当时也没有仔细调查这个事情，然后就听了中国官府的这个说法，然后就勒令戴德生，就是你必须回来，你不能在那里坐了，如果你不回来不撤回来的话，我们就要罚款啊。那这个事情呢，戴德生就一时就很为难了，这个福音刚刚才那边打了一个基础，还有那么多的这个村民啊，这个都非常这个愿意来听福音，他觉得应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哈、啊，就不太想愿意回来，而且村民的话也是一再的挽留他，说是哎呀，这个那个场景很可怜哈。那但是没有办法，英国这个领事馆勒令他必须回来啊。那他后来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心里是不服的啊，非常不服气的。因为他并没有违反规定，按照当时中英的一些条约，他是正好是属于这个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呢他打算去上诉这个事情，要抗争啊，要抗争。但是呢，这个在就在抗争那我想这里面有他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里的所想的哈。他说，亲爱的母亲，我的心里忧愁忧愁忧愁啊，三个忧愁。然后主耶稣说，我为羊舍命，我不愿意像一个故宫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 逃走。啊，这个我们约翰福音我们刚刚学了没多久哈，这个是我是好牧人，对吧？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啊，那么只有雇工才是这个狼来了就逃走的，对吧？所以呢，戴德生说我真的是在这个崇明岛哈，有真的是有牧道的这些群众哈，真的都是耶稣神给我们的羊啊，他真的不愿意撇下他，所以他准备抗争，准备向英国领事馆去这个北京的这个英国公使啊要上诉。那这个上诉的事情刚刚准备还没有上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碰见了一个人，这人呢是那个叫宾威廉啊，他是当时这个英国传教士里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传教士啊，来中国比戴德生要早，那么也是戴德生应该来说在后来的这个事工中间，他一直是戴德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伙伴，他比戴德生大概将近大20岁啊，10多岁。所以应该是他的一个属灵长者。那么这次呢在上海哈，戴德生第一次碰到他，那戴德生就因为他是属灵长者嘛，所以戴德生就跟他请教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呢，对吧？我真的是很想去上诉哈，真的很想再回到崇明岛，因为那些村民哈真的是很想念我，让我回去。那这个宾威廉怎么说呢？那作为我们来讲，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站在戴德生的一边哈，这个好不容易经历了这么多次传道，好不容易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哈，这个真的是很想继续下去。所以那这个宾威廉就告诉戴德生，他说天父已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如果他要你常在崇明岛工作，岂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也就是说耶稣是战胜了一切，耶稣是掌权的啊，那如果要是说他要是继续想让你在崇明岛做施工的话，那对于耶稣来讲，难道你觉得他是一件难的事情吗？啊，那么若是他另有工作给你，你为什么一定要靠政府的力量硬干呢？不应该，主的仆人不应当去争，而必须愿意受神的引导和万能的力量，完全顺服他的旨意啊，要顺服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哈，作为我们就是我们在一般在这个基督，就是作为我来讲，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应该去争哈。这个真的是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对吧？耶稣把羊交在我们手上，我们怎么呢就撇下他走了呢？但是这个宾威廉就告诉他，你不要去争啊，要顺服。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啊，一个顺服的功课。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去争啊，就撤销了这个上诉，然后呢就转到了其他地方啊，包括去了汕头啊。那么在汕头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啊，那他也学会了顺服，那么从汕头就撤回来，然后就到了这个宁波啊，到了宁波。那么在1857年哈，大概在他到中国大概第4个年头第5个年头的时候，那么在宁波哈，这个就遇见了他的这个夫人，这个玛利亚啊。当时玛利亚是一个也是一个外国传教士的一个遗孤啊，一个遗孤。完了以后呢，这个当时玛利亚是在宁波的一个英国办的一个学校里面当老师，那么戴德生就遇见他了，然后两个人就产生了爱情啊。那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很曲折的非常曲折的一个过程啊，也非常有意思。那这我们也省去了哈。那么在1858年1月20号，那么戴德生就跟玛利亚就结婚了啊，是在宁波的这个英国领事馆。他们就结婚了，那么场景呢就也很有意思哈。这个玛利亚21岁哈，穿着这个美丽动人的婚纱啊，然后一副这个英国的这个新娘子的打扮。那戴德生呢是这个中式的长袍，然后背后背着辫子，然后一个小瓜皮帽戴在头上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场景蛮有意思哈，看起来远看就像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男士哈娶了一个外国人的太太，但实际上两个都是英国人。那后来他们结婚以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在宁波就常住了。为什么能在宁波常住了呢？是因为当时在宁波的时候啊，那里有一个教会的医院啊，教会的医院。那么这个医院呢也是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传教士过来办的。完了以后呢，那个院长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啊，这个医院这个医术也很高啊。所以这个医院里面就生意非常好，然后吸引了很多当地的这个老百姓来看病。那同时的话，在医院旁边就是一个教堂啊，那这个医院开的目的哈，也就是传教的目的。所以呢，戴德生呢，就因为他也是学医嘛，所以就在这个医院里跟那个玛利亚正好在旁边一个学校，那 这个带着孙子在那个这个医院里，所以他们两个就在这个一起在宁波侍奉。但是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国除了战争以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啊，因为卫生条件确实很差，而且他们在医院里，你想医院里什么样的传染病都有啊，所以这个经常发生就是说这个流行病啊、瘟疫啊等等，就夺取人的生命啊，包括这里面包括医生在内啊，所以他们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啊，经常就是有很多外国传教士哈、啊，就真的是生病了以后就死了。我看到他那个他的那个自传里面讲，经常就看到啊、哦、某某人得了病，已经没法救了。啊，某人已经死了啊，这个太多了啊，就好像死亡变成一个家常便饭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后来的话呢，这个院的院长的夫人得了一个传染病，然后就死了啊，这个院长，那留下了五个孩子。那这个院长的话呢，本来是主持这个医院的，结果他的夫人死了以后啊，他是非常悲伤。然后还有五个孩子也没法照顾，所以他就非常非常悲伤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就回英国了。那这个整个这个医院整个和这个设施哈、啊、就交给了戴德生啊，就交给戴德生。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哈、啊、这个又有医院又有教堂啊，然后还有学校哈、啊、全部归戴德生一管以后啊，那戴德生就肩负了很重大的担子，所以这个非常每天的忙碌哈、啊、几乎没有时间休息，这个睡觉哈、啊然后饮食啊各方面条件也很差，所以很快他的身体就垮了啊、前面讲了他的身体是不太好的啊，身体不太好，那很快身体就垮了，垮了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也差不多奄奄一息了，就经常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在1860年的时候，那么戴德生就带着夫人啊，带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就回了英国啊，就回了英国。而且当时走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英国，以后还能够生存，还能够回来，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戴德生早期在中国传教的一个经历，总共六年时间啊。那么他跟这个玛利亚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又带了一位中国的同工一起返回了英国啊，这是第二部分。那我们看看第二部分给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神亲自在预备哈。这个戴德生啊，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是神的一个预备啊。那预备戴德生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谦卑啊，一个是顺服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哈、啊，我们做事工的应该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品格啊。那么我们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愿意谦卑的了解我们需要关心的人吗？当我们需要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了解他们吗？啊，我们愿意这个改变自己的形式方法，改变我们的时间。来更好的服侍别人嘛，啊，这里面是需要改变的啊。从戴德生的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我们看看神的计划啊，神的计划。那到了英国以后哈、啊，首先当然是要治病啊，因为这个身体已经到了极端啊，不能承担的地步哈、啊，所以先要治病。然后治病完了以后呢，戴德生同时把他的医学课程又全部学完了，因为他当时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啊。是一个在匆忙之中去中国的啊，是在匆忙之中去中国的。这个医学执照，医生执照还没有拿到，这个医学院的课程还没有学完，所以他这次回去呢，就把这个医学的学位就学完了，然后拿了医生的执照啊，这是一个。那同时的话呢，在他的房间里面哈、啊，就是有两样东西啊，他一直是一有时间就坐下来就看啊，一个是一个中国地图啊，我们看到下面一页。一个是中国地图哈、啊，左上角这幅中国地图。那么这幅中国地图呢，画的是什么呢？画的就是说这个白色的部分呢是已经有一些传教士，就是福音已经传到的地方，可以说。那么黑色的部分哈、啊、是还没有传到福音的地方，就是那些部分哈、啊、其实都没有外国人去过啊，都没有外国人，要有的话也只是个别的零星的。那么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哈、啊，当时还没有全部放开，仍然集中在这个沿海一带。那同时另外一件东西，这个戴德生这个放在桌上的就是圣经啊，一方面看着圣经，一方面看着这张图哈、啊，戴德生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当时去中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讲了，就是中国有那么大的人口哈、啊，没有得到福音，所以他看了这张图以后，他就很痛苦。他说：“你看我们总是是在沿海一带传。” 传福音，对吧？虽然有一些福音的传播站，也有一些传教士区，但是中国的广泛的内陆地区却没有得到这个福音。我们怎么样才能把福音传到那里呢？啊，这个他真的是在苦苦的寻求啊，在英国的那段时间。那么经过长期的这个应该说好多年的这个思考和探索啊以后啊，当然也经历了痛苦的这个挣扎以后啊，那他觉得他应该是信靠神啊，应该信靠神。为什么要信靠神呢？因为这个往内地传福音这件事情当时条件是不具备的啊，中国政府是不允许外国人去的，所以这件事本质上做不成的啊。那做不成的事情怎么办呢？他觉得他应该信靠神，不做不成也要去做啊。所以他在这个1865年6月5号啊，他毅然就决定成立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组织，叫内地会啊，这个 China Inland Mission 啊，这个名字就起的就是针对的那个黑色的部分起的，叫中国内地会啊，专门传福音到内地去。那么这个时间是1865年6月25号，那是距他回英国大概是5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内地会建立以后，然后他就在这个围绕着内地会哈，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啊，一有机会就到别人的这个教会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教会的 retreat 啊，或者是等等那些那些会议哈，去演讲啊，去呼吁啊，那么效果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啊，效果非常好。所以后来他就募集到了一些捐款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传道人哈，跟他报名说是愿意去中国啊，愿意中国。所以到了1866年的这个5月份哈，那么戴德生在他回到英国6年以后，就再一次的就是启程，就是往中国去啊，再一次启程往中国去。那么这次去的话呢，他是带了16个人啊，带了16名这个传教士，就是他招募的16名传教士。其实他当时跟他申请的有好几百人啊，上百人啊，那他从中间精选的大概10多个人啊，同时还有他的夫人。还有他的4个孩子，他回英国的时候只有1个孩子，后来又生了3个孩子，所以总共4个孩子，连他的夫人再加上16名传教士啊，那么就登上了这一个船哈，这个船就大一点了哈，大了一倍啊，1054吨的这个排水量的一个船啊，仍然是一个帆船。那么这个船尽管大了一倍哈，也先进了很多，但仍然是一场非常艰难的一个航程，花了4个月，上一次是5个月啊，这是4个月。好，那这张照片右边那个照片啊，是这个他们这个20多个人啊，连大人小孩在出发前在英国的一个合影啊，一张合影。那么这个是内地会哈，后来这个举世闻名的内地会的第一批的这个成员啊，第一批成员。那么内地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呢？我们看下一个啊，下一个。那这个内容哈，我就不细说了哈，这个。它的主要的原则哈，大概有7点，有的说8点哈。那这里面我想提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就当然我们前面讲了，他所有的这个传教士哈，不管你从哪个国家来的，就必须穿中国服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有一条哈，这个第五条哈，这个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增加内地会的人数，而是尽快使福音传遍整个中华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目的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而并不是我这个机构有多么的庞大啊，并不着重于这个机构的，而是这个内地会啊，这个福音的传播。所以这里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非常好的榜样啊，一切为了神啊，一切为了中国人啊，这个真的是他的很多戴德生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事情里面哈，都是以这么样一个原则啊，大家可以看看，还有很多条都是跟这个围绕这个宗旨哈，一切为了神，一切为了中国人啊。所以好，那么在当时他到了中国以后哈，到了中国以后，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嘛，对吧？条件还不具备，所以的话呢，到了中国以后，他们首先就是还是在停留在上海，这个一点沿海周边地区，然后呢去培训这些门徒。啊，培训这些传教士啊，因为他们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有这个信心啊，有这个信心。那在刚才前面哈，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这个讲的那个镇江的那个故事哈，那个扬州教案的那个故事哈，就戴德生到了镇江嘛，这个在扬州不是被迫害了嘛啊，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啊。那么他们回中国的时候，当时是1866年，那么这个前面第一开始那个故事发生在1868年。 啊，1868年，就是他们这个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然后在中国沿海一带进行培训的时候，啊，当然一边培训，他们一边也在往前推进哈。那么就在扬州啊，他们就建立了一个福音的一个传播站啊，福音传播站。那么戴德生带着夫人和大概若干名的这个传教士哈，就进驻了扬州。但是呢，可惜在那个时候啊，正好扬州出了一些事情啊，出了一些事情。当然这个事情跟戴德生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啊，是以其他一些误解造成的。完了以后呢，那些因为文化的冲突啊，还包括有一些人个人利益，还包括有一些暴徒在里面，结果就组织起来就抵抗这个外国传教士，那矛头就指向了戴德生，因为戴德生是当时在扬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福音传播机构。所以这个整个这过程我也没有时间详细讲了哈，那这个实际上应该是也是蛮凶险的一个过程啊，蛮凶险的过程。那么当时戴德生的夫人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啊，怀孕六个月了，我们现在下面一张哈，已经怀孕六个月了，然后为了逃命哈，这个不得已从一个二楼的窗户上跳下来啊。我们看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还在啊，还在扬州，如果大家去扬州还可以找到啊，是右下角那个房子哈，右下那个房子，那个二楼大家可以看看，那很高啊，对吧？那戴德生的夫人当时是怀孕六个月了，完了以后就在那个窗户跳下来，结果还好胎儿没事，但是把脚给扭伤了。然后还有几个这个女的传教士跳下来以后把腿摔断了，啊，还有一个男的传教士正在跳的时候，你看有一个暴徒哈，就向他投了一块石头，结果正好打中了这个眼睛，结果眼睛差点瞎了，啊，然后整个房子就被烧了，全部被烧完了，啊，全部被烧了，完了以后这个他们就逃了，啊，当然戴德生后来又请这个政府哈，这个当时清朝的这个政府去帮助他们，啊，清朝政府当然开始是。不太情愿去帮他们，但后来没有办法，最后怕事情闹大了，所以就把他们就这个救出来，然后呢就是你们不能在这待了，就把你们送镇江去算了，结果后来就这个在官军的保护下把他们送了镇江啊，送了镇江。这就是这个扬州教案啊，扬州教案。那像这种这个教案，什么天津教案啊，还有其他很多教案，当时就发生很多哈。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教案的根源哈，像都是这个应该是都是这个当时文化和这个信仰方面的一些冲突造成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到了镇江以后，看起来我们刚才讲了，好像是哎安全了嘛。但事实上呢，这个你知道，当时的英国的领事馆啊，在镇江有一个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啊，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领事的话呢，就出面和这个中国政府调停啊，说你看我们的侨民啊，我们的传教士，你看又被打了，然后东西财产又损失了。你看你们政府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希望你们能够这个赔偿，然后呢追缴这个凶手。那当时这个两江总督哈，曾国藩就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啊，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就敷衍了。后来英国人当时就很恼火，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传回本国了，如果这事不解决的话，那他们这个英国政府也不饶他们。所以的话呢，这个领事馆的人就动用了英国皇家海军，然后呢派了军舰一直从长江一直开到南京啊，当时的两江总督府在南京，所以这个用大炮就对着曾国藩，就是你到底解决不解决，不解决我们就打仗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曾国藩觉得这个事情要闹大了，所以后来解决吧，结果把这个扬州知府给撤了，完了以后呢惩办凶手，然后把这个房子给重新修了，然后还有赔偿了些钱，完了以后还请他们戴德生又回去啊。那当然后来戴德生是回去了，但是他们那个赔偿的那个钱没有要啊，没有要。但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解决了，还算是公正圆满啊。但事实上这个事情啊，后来这个结果传到英国去以后啊，这个英国这个朝野就对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起了争议。很多人就不明真相的人啊，就说这个戴德生，你看这个内地会这帮人是一帮这个宗教狂徒啊，他们这个不惜与中国这个老百姓这个对立。啊，而且动用这个皇家海军的这个大炮啊，来传播这个基督信仰，这个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啊。他们就产生了这么一种误解哈、啊。那因为这个误解的话，导致了当时内地会的这个从英国来的捐款、啊、就大幅度的减少啊，大幅度减少。而且英国政府哈、啊、还甚至于内阁会议啊，他们就想把他们那个所有这个这个内地会啊成员要招回来，要撤销他们的机构啊。当然后来。有人为他们说了一些话哈，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但是实际上这个伤害是造成的蛮大的哈。那么因为这个捐款被撤销，所以他们就面临了一个资金方面的这个严重的短缺啊，这个施工遭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内部的话呢，有些这个软弱的人啊，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抱怨 啊，这个甚至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所以戴德生就开除了两个内地会的成员，啊，另外还有三个人啊就辞职了，啊，辞职，所以内部也有很多这个软弱。那应该来说，这个事情啊，在这个扬州教案之后的这段时间啊，这个内地会是经受了很严峻的考验，而且因为这个很多事情烦恼哈，这个戴德生其实一直在祷告啊，但是这个神似乎也没有听他的祷告的感觉啊，所以他的健康状况又一次这个坠入了低谷啊，这个真的是不堪重负啊。那么更大的打击就是在啊1870年的时候啊，他的夫人玛利亚啊就身染重病去世了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在我们看来，我看了以后啊，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场景啊。那么他的夫人当时刚刚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刚刚生了大概十几天，不到20天就夭折了啊。然后立刻那个孩子夭折了以后，他母亲就是玛利亚也患了同样的病，然后也是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玛利亚也就去世了啊。那这个是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戴德生自己的身体也不好，而且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这个事工上的压力啊，家庭的这个灾难啊，在我们看来是灾难。所以戴德生他在整个这个回忆录里面写的哈，这一段时间是他的一个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但是就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他给他啊、给他的母亲哈、写过一封信，就是在玛利亚去世以后的10天啊，他给他的母亲写过信，他说，在我灵的深处，我深切知道神所准许所发生的事情自有他的美意，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他引用了这一个经文啊，这是罗马书的8章28节啊，8章28节。我们经常鼓励别人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这个在教会的这个通常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引用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对很多基督徒是一个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哈。但是戴德生恰恰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啊，他坚信啊神是要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那戴德生哈，战胜了这些苦难啊，或者是内地会哈团结一心战胜了这个苦难。那么到了这个1876年，就是在他们第一批内地会的成员到中国以后的第十年。经过了这个血雨腥风的考验，经过了10年的培训哈，内地会其实应该是在10年以后比他们刚去的时候啊要强大了很多啊，很多门徒就培训了哈，应该说是非常成熟啊。恰恰就在这个第十年的时候，这个李鸿章和英国的这个驻华大使签订了烟台条约啊，签订了烟台条约，这是1876年的事情啊。烟台条约签订以后，就把整个的中国国门全部向外国人打开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戴德生这个凭着信心啊建立了内地会，完了以后呢在沿海地区培训，他还相信这个福音的大门一定会打开，结果果然不错哈，在他们培训了1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就打开了，在1870年的时候啊。所以整个中国大陆哈，那些黑色的刚才提到的黑色的区域哈，全部都打开了。打开了以后，这些内地会的成员就往这个内地哈，就是大胆的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看一看哈，这个我们就把这个过程哈，就把它就简单化了哈，细节我们就不说了。这里面就是有个表哈，大家可以看出这个30年的时间，从1869年就扬州教案以后的那第一年，一直到这个1898年，总共30年的时间，内地会的发展啊，我们只看一个数字哈，比如说这个教堂和传教所。那么在这个30年前的话，他们当时只有30个传教所啊，那么中国是整个全国有600多个啊，将近600个，那只占5%啊，内地会的这个传教所的5%，但30年以后，他们在全国有3000多个啊，3000多个传教所，那么占了全国的24%啊，可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当时的改革开放啊，当时的对外开放其实对福音的传播哈、起了很大的作用啊，那么整个福音在中国是一个大发展，但是内地会。在这个大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啊，起到了主导作用，可以说啊主导作用，所以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也有一些照片哈，这是内地会的这个在上海的总部啊，上海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机构了啊，非常庞大的机构。那么 在这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哈，那么也经历了就像扬州教案的这样的这个灾难也很多。那么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这个1900年的这个义和团运动啊，义和团运动当时单单内地会哈，全国实际上损失了很多基督徒啊，单单内地会的话就损失了几十个这个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的啊，其中还包括这个20多名的这个义和团就包括20多名传教士的孩子啊，就是这一次就损失了那么多人。那么在这期间呢，这个戴德生除了在中国领导内地会以外啊，他的工作哈、啊、还牵扯到就是在海外这个招募啊，招募传教士送到中国来。所以大家刚才看到哈，戴德生已经有2次来回英国和中国，对吧？每次都九死一生啊。那么戴德生这一生大概有多少次这样的旅程呢？总共有11次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这个当然到了后面的话，因为技术的提高哈，它就船的时间船可能也大一些哈，然后条件好一些，然后危险性可能会小一些，但是仍然还是这个远渡重洋啊，远渡重洋哈、啊、总共十一次这个来回中国和英国或者是欧洲或者是甚至美洲啊，还有澳洲到处去这个呼吁啊，这个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啊。那么他在1905年的时候，那么在他第11次到达中国以后，那他在长沙啊，也是在一个这个就是在长沙正在准备接见一些当地的同工的时候，突然就去世了啊，这个去世的非常突然啊，他基本上是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突然就去世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也没有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当时他的这个儿子和他的媳妇在场，还有同时还有几个这个当地的中国同工在场啊。那么去世了以后呢，按照他的遗愿啊，他的遗体哈、啊、就葬在了镇江啊。那在之前我们刚才说了，他的这个夫人哈、啊、玛利亚是在镇江去世的啊。那么这个当时他的夫人和他的4个夭折的孩子哈、啊，这个最大的8岁哈、啊，小的才十几天就死了，可以想象当时艰苦条件哈、啊，有4个夭折的孩子和他的妈妈都是已经葬在镇江了，所以当时戴德生后来就立了个遗嘱，就说如果我将来死后的话，我也要葬在镇江啊，就是我的家乡啊，镇江。所以后来就是把他的遗体哈、啊、从这个长沙一路通过水路哈、啊、就送到了镇江啊，一路这个群众哈、啊、真的是就都在矗立默哀啊。那么这个后来在就是在镇江的这个墓地哈、啊、当时开了一个这个下葬的仪式啊，追思仪式。那么在全球啊，包括上海，包括伦敦，还有美洲、欧洲还包括澳洲，都相继举行了追悼会啊。这个是一个内地会在中国在当时的哈、啊、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机构啊。马太福音的第13章43节啊，上面讲了，他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啊。这个戴德生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哈、啊、来表达啊，这个我们看到的戴德生的形象哈、啊，就是他是一个义人啊，在父的国里像太阳一样。那么戴德生去世以后啊，内地会的事工哈、啊、在中国继续推进啊，继续推进。应该来说即使是在中国哈、啊、那个比较混乱的年代，包括抗日战争啊，包括后来的这个解放战争啊，都在坚持在中国啊，都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么到了这个1951年的时候啊，新中国呢因为考虑了国家的安全啊，这个考虑呢就驱逐了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当然也包括内地会啊。那本着顺服的精神啊，内地会就从中国就撤出来了啊，撤出来就撤到了这个东南亚一带啊。那么这个他们的事工哈、啊、就从中国转战到了东南亚啊，包括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泰国、日本、菲律宾啊、这个印度尼西亚，还有台湾啊，总部设在了新加坡啊，总部的设在新加坡。那这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我觉得非常值得提一下的啊，也是跟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有关联的哈，就是有一个这个女传教士叫Wetherell Johnson，Wetherell Johnson 啊，这个我估计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人有印象哈，这是我们 BSF 的 founder 啊，大家知道哈 ，BSF founder 郭长老肯定知道哈 ，BSF founder 那位女士当年就是戴德生内地会的一个成员。那她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她就在中国，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啊。那后来当然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她被释放出来，然后继续在中国传教，一直到1951年啊，就回到，因为不能在那里嘛，她就回到了美国啊，在加州就创办了这个 BSF 啊。所以内地会她的影响一直到我们今天啊，还有啊。好，那我们请大家再一次回到镇江哈，我知道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再一次回到镇江，我们很快就结束了。再一次回到镇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镇江的这个福音的景象哈。那么左边这个是一个教堂哈，这是一个刚刚建立的啊，2014年刚刚开放的一个新的教堂啊，在一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啊。但这个图呢不是一个真实的照片，它是一个渲染的图，但是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哈。那么这个教堂后面的一个塔楼，大家看见哈，上面一个十字架，就在这个塔楼的下面，就是戴德生的一个纪念馆啊，戴德生纪念馆。我们前面讲到戴德生的墓地，和他夫人四个孩子的墓哈，是在镇江，当时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后来经过时代的变迁以后哈，那都面目全非了。但是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了啊，实际上应该90年代的时候发现了，发现那个整个这个墓地哈完好无损啊，完好无损。后来呢，就由政府出面，当地教会出面，就把这个墓地就转移到了这个教堂下面啊，同时又建了一个纪念馆啊。那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回镇江的时候，我想去参观，但是当时还没有开放，我想下一次回去可能可以看了哈。以后我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再拍一些照片来啊。那么这个教堂我是开业的时候我正好就在啊，当时是应该能容纳2000多人，当时能就已经开业的时候已经做了2/3了。啊，那么现在去，最近我每次回去我都去哈，主日就在这个教堂敬拜，那基本上是坐满了啊，坐满了。所以这个福音哈，在中国大地哈，其实是还是非常非常兴旺的啊，应该说是蓄势待发。我想这个里面跟戴德生他们内地会哈，当年他们所种下的种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真的这个神哈，当他有一个大的计划的时候啊，真的我们在某一个局部，我们可能真的不能看不清楚哈。当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啊，当中国在战争中的时候啊，当新中国驱逐他们内地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怀疑哈，我们这个神的掌权在哪里呢啊？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scope 对吧，更大的一个视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真的神他是在掌权的，他所设计的这个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啊。你们可以从这些画面看啊。那么中间那个是戴德生的那个墓碑哈，啊，也是偶然被发现的。那右边是那个教堂组织的一个婚礼哈，是我拍的照片啊，24对新人啊，在那个去年的4月份啊，在教堂组织婚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戴德生当年他们是种下的种子，一点都没有白费啊，一点都没有白费。好，我们最后一部分我们看看这个下一页哈。好，这是一个总结哈，神的作为啊，超出人的想象啊，因为神掌权，所以我们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啊！这是《使徒行传》的18:9。那我们思考什么呢？那么要与神同工，并且一起得胜啊！你愿意成为神怎么样的器皿呢？啊，你愿意成为神怎么样的器皿？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戴德生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啊？那么最后一页哈，就是还有一章了。这是戴德生的一个名言啊，这是戴德生的名言。这个名言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个名言不是他最后功成名就的时候写的哈，当然我们用功成名就这个词哈，我们是形容他最后这个内地会所取得的成就哈，他的 impact。但是呢，他这个不是他在他最后的时候写的，是他第一次到中国，大家还记得吧？在那6年中间，他经过了很多曲折的时候，就在他第一次返回英国之前，啊，那个时候健康急剧恶化的时候，他写的这句话是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里面写的。就在那个非常艰苦的岁月里面，就在那个这个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候啊，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啊，这个我想读一遍哈。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能为主做更多吗？我们能为主做更多吗？啊，就在他在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被孩子追打，被流氓地痞欺压，对吧？然后被恶势力的逼迫，
对吧？然后还官府又包庇纵容，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产生了这么一个信念，啊，中国人跟他什么关系呢？皮肤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但是他爱他们，爱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呢？好，戴德生将他的一切啊，包括生命都献给了神，啊，献给了中国。神今天又把一个1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哈，带到我们中间来。神要我们说什么呢？神要向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今天似乎没有什么真理的讨论哈，我真的没有这个资格跟大家讨论真理问题哈，我是在肤浅的在学习过程中，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真理的讨论，我们仅仅是给大家这个表述了一个见证哈，仅仅是一个属灵前辈的见证。如果你有感动的话，这个感动意味着什么呢？当年17岁的戴德生听到了神的呼召，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我去。今天我们周围越来越大的华人团体，不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吗？如果你有紧迫感，这是不是神对你的呼召呢？大家有紧迫感吗？是不是神对你们的呼召呢？我们对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期待我们的回应，因为神要得着他啊，要我们得着他，得着他的爱，得着他丰富的生命和得胜的荣耀和冠冕。神要我们得着他，得着他的爱，他的生命和他得胜的荣耀和冠冕。谢谢大家。